欢迎收听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是刘轩。在这个 podcast 里面呢，我们访问有故事的人，从他们的故事中提炼出能够让我们反思生活，让自己进步的 How To 人生学。最近呢，即将要是520了，大家知道520是一个谐音，我爱你。就这个样子的一个节日上呢，我们想要不要来谈一集有关爱情，或者说在爱情关系里面的一些 How To 人生学。那我们 podcast 的制作人 Kira 就说，那这样子你有一个人是绝对我们可以访问的。说实在，我访问过很多人，但这个人呢，我还访问起来啊，访问他呢，我还真的是有一点小小的紧张。为什么呢？因为他就是我的枕边人 Carden。 Hi
Hi Hello 大家好，我是 Carden。
今天我觉得就很单纯， Kira 搜集到一些问题，我们就
为什么就是一直很想笑，就是你讲这些话是不是就觉得超想笑的。
这个对，跟我们平常在家里面这个互动是不太一样啊、哦。
真的。
我现在就比较像我们平常聊天的时候。Yeah. Anyway, 我就讲一个问题，我们两个一起来讨论。所以我们这次呢，主轴呢就定调在感情中的磨合。
对，经过了18年，我们还是在进行中。
就是我们的磨合 How To 学、
yeah.
好，所以第一个问题呢，就是在大家眼中呢， Carden 和轩哥是非常和谐感情稳定的夫妻。
对，表面上
不过的感情我们一开始就要这样吗？不过在感情中呢，一定会有磨合，能否和大家分享各自最难忘的争执经验哦，以及当时是怎么度过达成共识的。哇哦，最难忘的争执经验，
最难忘的争执经验，我觉得
好，我先讲，我先，
好好好，
因为对我来说呢，我是一个很健忘的人，
okay,
所以呢，我通常对我来说最
我
I know 对我来说最难忘的通常都是最近发生的。
OK、啊、
所以最近发生呢，其实就是昨天晚上。
我就知道你要说这个。对，
其实我们的争执是什么呢？我们知道要做这期的 podcast 嘛，那所以 Kira 当时在问我的时候，我跟他讲，哎呀，没有问题啊，我回家，我跟 Carden 讨论一下，我们就一定会有主题了。那所以昨天晚上呢，当你在那边用那个按摩椅的时候，
对 ，very relax，
对，非常 relax， 然后你过来说，哎，我们来谈一下明天我们要聊些什么？
那我就说我仿纲呢？
我说没有仿纲啊。
那我说为什么没有仿纲？
我说为什么需要仿纲？我们两人那么熟了。
但它是一个 podcast 节目，而且这是我第一次上 podcast。以前我们在做 like Couples Wiki 或是我们在受别的访问的时候都有访纲，为什么这次没有？
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人的默契是不需要一个访纲的，而且我们有一个大主题，我们就讲到磨合。那我其实也请 Kira 都已经收集好了一些问题，但是我觉得就是我们两人这样子简单的聊，不就很轻松吗？你那个时候你就问我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一个决定？
Yeah.
那我说好，我就说因为我觉得我们两人应该是不需要访纲，但是你就坚持说你需要。
因为对我来说这是一个工作，它不是一个在家，因为我们今天在家里沟通啊闲聊，我觉得那当然不需要任何的访纲，但这毕竟是一个节目，那我也想要知道流程怎么样。你也知道从以前就是我工作其实就是一个，我真的就是要一个 step by step 的人。对，然后又是我第一次上 podcast， 跟你的理解就是我会有点紧张啊，对不对？我想知道 what's going on。对，
所以那时候呢，我就留下一句话，我说我这个是我当时所做的决定，我跟 Kira 说我们不需要仿纲，那既然是这样的话，那么我就必须要去承担这个决定的后果，所以如果是这样你不想要仿的话，那么我们明天就不仿好了。
你那时候 definitely 不是像现在这么 peaceful。 我那时候还 more peaceful 的，因为我那时候坐在按摩椅上面，我就是 like a very relaxed。
但我是不是就是说那个意思吧？
对，但是那个我觉得那个 tone and manner 不一样，就是你的那个口气不一样的时候，其实就是感觉就很不一样。对我来说，我就会觉得哦，好啊，如果你这么说的话，因为我真的还蛮坚持就是要访纲。对，因为我会希望就是知道哎，大概的步调是什么啊，我会有一些准备嘛，就是我希望准备一下。对，
所以当时呢是怎么度过达成共识的？ Well, 我们现在有一个访纲了。
不是，后来我们聊完以后，我就你知道我按摩完我就很舒服，我就想说去睡觉，很多事情真的睡一觉起来都会不一样。然后睡一觉起来之后，你知道大家都睡饱了啊，然后就刘轩就跟我讲说，哎，我们等一下会有一个访纲，你看一下。我就说哦 OK 好啊。对，
对，所以辛苦了我们的制作人 Kira，
因为
半夜就收到我的 message， 我说哎，明天有可能会访不成啊。他说啊，什么？为什么？是因为 Carden 他希望有访纲。他说 OK， 好，那我准备一个，然后让他看一看觉得如何。所以于是我们今天就有访纲了。
耶、yeah. ，
好。从这件事情，我觉得我们来沉淀出个什么？我来讲一下我自己的一个解读。
Mm-hmm.
OK， 那你也可以分享一下你的心得，
okay,
好不好？
好啊。
OK， 我自己是觉得我们个性上面的确是非常不同，
非常。
Carden 呢是属于一个执行派，做事情需要有一个 how to， 需要有一个条理。我呢，我是一个比较即兴的人，我往往我会有一个访纲，但是往往不会按照那个访纲去访。但是我觉得很多时候一些有趣的互动就是从这种不在这个 rundown 里面所发生的。So anyway， 我自己是属于这样子。那我自己对于我们两人的相处，我觉得哎，这个就是一个很自然的一种呈现啊。我也是比较喜欢跟一个人就说好，我们就看看能够撞出来什么样的火花。
嗯哼，
对，那所以这就是我们两人看待一件事情的不同。所以后来我昨天晚上呢，坦白说，当你一开始你跟我这样子讲的时候，你说你为什么没有访纲？你为什么的时候，
你记不记得 okay, 我们以前在做 COPS Wiki 的时候，其实每一次要录影之前，你也都会问我，就说哎，那这次的访纲是什么、那其实我们觉得这是一个工作的流程嘛，
对对对对对，
因为你也会想要知道。那我觉得当然很多的互动其实是在当时现场，因为我们后来发现其实那个时候我们可能有时候会互相会先 re， 结果就你最后讲出来的其实也不是 re 过的、但是我觉得至少我们还是 under 在一个很大的框架当中，那这个框架里头它会有一些基本的问题。对，那我觉得对我来说，我在看这件事情，它其实是一个公平原则。当因为那时候其实 L 那个节目 COPS Wiki 我这边算是比较主要，然后就是请你来跟我一起参加嘛。对，那我觉得我会对你负责，因为我们都希望说我们两个其实是在一个 same picture 上面去 work 这件事情。那当然因为你在不管是广播啦或 podcast 啊，其实有很多很多年的经验，所以对你来讲其实是非常非常如鱼得水。但是 for me it's the first time， 所以我会希望就是说有多一些准备。所以我觉得这是完全两个就是不同的 approach。 但是如果今天我们已经两个一起做了十集、对不对、那开麦要开麦好闲聊，我觉得那是 another story、但今天绝对不是这种状况。OK， 哎、
hey, 我们现在开麦我们也就在聊了。我们现在还在聊第一个问题呢。But anyway， 昨天晚上虽然当下的时候我是有一点还说我有点失望、甚至有点不开心、但后来当你按摩完了你去睡觉的时候，我自己就在想这件事。那我就在想OK， 那可能一个好的处理方式就给你你所需要的。因为不是说是你不想要受访，也不是你刻意刁难，
对，
而是对你来说你真的会需要这样子一个 rundown。
对，但
是
其实我昨天晚上去睡觉之前呢、我那时候其实也是心里面会有两个想法。第一个，因为我那时候其实真的很累，你知道我昨天去爬山、而且我又很不喜欢 last minute， 就是我已经要去睡觉之前你跟我讲这件事情，其实我会觉得有点压力，就是说好像我在要睡觉之前我还要去想说哎，到底明天可能会讲什么或什么。所以我那时候去睡觉的时候，其实我有一个想法，也是说其实睡觉或许明天起来我就知道要讲什么了、OK， 或者是明天起来你也就会给我访纲了。所以我觉得 either or， 我觉得我那时候其实我觉得今天的访问还是会持续，只是我不晓得是第一个方案还是第二个方案，但是我那时候都想说睡一觉总是比较好的。
那也果然睡一觉的确比较好、
当然、
那从这边首先是我了解你的个性，
我
了解你可能会有的需求、
嗯、
我也把我自己放在你的位置上，所以对我来说这个并不是一个好像什么你赢我输啊，或者我让步的一件事情、我们就是
因为我们的共同目标是一致的、
是、
对，
对。但这个就是我觉得很多人在、很多 couple、互相在争执的时候会忘记的一点、就是两个人的目标其实是一致的，但是对于这件事情或许会有不同的态度跟看法，
对，
或处理方式，
对。
那所以我们第二个问题就是如何在冲突的时候仍然能够好好沟通和倾听。这个的确是我们修了很多年耶。
我觉得当然第一个不要有情绪性的字眼是最重要的。如果今天一件事情你的感觉你的想法我觉得是可以很直接的说出来，但是在态度上面跟用字上面不要让自己先气起来，觉得有时候是你知道你那个生气气起来，如果你已经觉得说哎呦这很不公平啦、就是怎么不是很不合理啊，那你说出来的话其实就会 有点伤人，或者是你秀给对方看的表情态度也会让对方觉得有点伤人。
嗯，
所以其实像昨天那个状态，其实我就觉得我就是跟你说我要的是什么，我也没有什么情绪，我只是觉得说，哎，这个就是我要的。
在我们聊这件事情的时候，你是问我说，你怎么会做这样子的一个决定？
对
，OK， 我们都很爱问，说是为什么，
yeah,
对不对？
Why?
对，为什么？
因为你唯有知道为什么，你才知道说，哎，这个来由是什么，你可以怎么去解决跟处理。
那我可以给一个建议吗？
好啊。
通常我们问为什么的时候，我们要很有技巧
啊， uh-huh.
而且要特别的，要特别的 gentle。
Uh-huh.
不然的话你就说你为什么会做这样子的决定，很容易被对方解读为一种挑战、
uh-huh.
好，所以对方的戒心已经起来，然后我给了你原因嘛，我给了原因之后你说 no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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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就需要怎么对，因为我觉得这个是很多人会在沟通上面的时候常会有的一种惯性，例如说我问你为什么、uh-huh. 你给了原因以后，然后我说不是这样立刻反驳，
因为对跟我想的不是一样，所以我就会直觉的说不是这样、但这个不是这样不是要去否定你的说法，而是它是在我的心里面我觉得哎，这
个
跟我的认
知，
所以它会是一个起始句，就是说哎，不是这样，就是你好像就是讲了这个之后你后面才比较顺的能够再接下去，
没错没错，但这样子的一句话就是这样子的开头会很容易让对方觉得你在否定我刚才给你的答案。
那你有没有什么建议，就是
可以这样讲，你听以后说哦哦，这样我了解，我跟你讲
我
的想法，对、这样我了解了，我跟你的想法可能不一样、
okay.
然后你说你的想法
OK、
这个听起来好像在可能是在一个一个会议室的谈判桌里面可能会用到一个技巧，但说实在的人都是人，你今天你无论是在一个商场或者是你两个小两口在一个家里面谈事情，我们还是要 take care， 就是对方可能会有怎么样的一个情绪，对、对于我们所说的这个话，所以只是一个很简单的，我知道你的意思就是没有，我有我别的立场，
好，
但在第一时间里面的时候不需要说不是这样，这个一个小的技巧了。那 again，
好，我有另外一个建议哦，就是你有没有发现，其实很多时候的争执啊，都会是在晚上，因为大家的身心灵都比较疲累，
对，
所以你能够控制自己的那个情绪的状态也比较不好。我觉得 timing 也会非常重要，就是你在讲这个事情的 timing， 对，因为我本来就不是一个喜欢 last minute 的人，就是我觉得大家应变能力大家都有，但是就变成说那个会让我觉得有点措手不及的时候，其实我的反抗那个程度也会比较高一点，所以我就会觉得说哦，没关系，那就睡一觉，就是明天再说。
的确，在讲到一个说服性沟通的时候，古希腊人他们也说这个人要动之于理，动之于情，但同时你也要看时机、而时机往往就是一个沟通的成败的一半。这一点我学到，
对，下次可以站到一大早的时候你知道太阳升起来然后一片风光明媚，你就哎，我们今天没有访纲，我们可不可以来聊一下，我就说哦，可以 why not
好，第三个问题，关系中的争执该如何放下争个输赢的心态？
其实我觉得大家都没有要争输赢，但是我觉得那个输赢有时候其实是有在心里面存在的，就是那个输赢就是 OK， 我对你错。我觉得很多时候都讲，就是你会想要 convince 对方。我觉得这也不是说要赢你，而是我会希望你能够接受我的想法跟观念。那我觉得我们两个其实都没有在觉得一定要就是然后谁赢谁输，就是我们两个其实在吵架的时候就会把双方不同的那个立场跟想法就会一并的说出来，可是最后我们都还是会说其实我们要的就是一个对整个状况是最好的，不管是为了小孩的教育啦、为了一些家里面事情的安排啦，甚至是工作上面。就是我这样看起来我觉得我们在工作上面的争执其实会是比较多的，
对，因为我们看待工作上面的方法是
不
一样，
很
不
一样，
对，
很
不
一样，因为就是你是真的是比较 creative 比较创意、然后我这边真的就是执行执行执行，所以我什么事情都要非常清清楚楚、
你看我们刚认识的时候不就是因为我们两人都在广告公司吗？
对对 对，
不同的广告公司，
是，
但我们可以用不同的观点，其实也是就是个别那个时候在讲一讲自己的工作嘛，
对
对不对？那你之前是 account，
对，我一直都是 account，
对，一直都是 account，
一直都是，
对，所以 account 呢常常会需要做的就是要跟客户以及创意部门
去做沟通，
要中间去做一个桥梁，一个沟通。而创意的人呢，真的是一个创意的人。
是，
我们说创意的人是中午之前是不会进公司的，
三点不漏。
对，进来之后呢，也可能就晃一下啊，出去外面啊，那样走一走啊，然后这个好像他们桌子底下他摆一瓶 whisky 啊什么之类的啊，就会一个创意脑。
嗯，
那客户又有客户的要求，所以 account 往往就是卡在中间。
嗯，对，因为创意它其实为什么 account 要把事情搞这么清楚，也是因为如果你不清楚的 brief 给创意，他们其实会退你件呢。哎，你这个客户的东西你讲的不是很清楚啊，因为你知道会等于是浪费他们时间嘛。如果他们就是你给他们错误的资讯之后，他们发想出来的东西就是最后跟客户的不 match。所以就是变成说，我们那时候就是被训练到，就是你所有事情其实你都要非常的精准，不然你会浪费非常多人的时间。
而创意的人呢，往往就会说出一些莫名其妙的话，就除了说是你再给我一点时间去想啊，之外就是你再多给我说一点嘛，你再多跟我说一点，就是这个我听不懂，我已经跟你讲得很清楚了，你为什么还听不懂？但是对于一个创意的人来说，他可能需要知道的是更多旁边的东西 一些似乎无关紧要的一些东西，会帮助他的创意。
嗯。
我的确发现我们两人在沟通一些事情的时候有这样子的一个差别，
因为我是就是还蛮就是我会搞清楚之后我比较简单扼要，可是你就会要更多的 information 是我没有想到的。
后来我不是做了一个测验，一个 personality test SDI、
对对对对对呀，你有跟我分享过。
对，我之前也有在 podcast 上面有介绍给各位朋友，各位可以回到我们之前有讲到一个性格优势的一点，就是在访问了吴珊如之后，因为大家对于、
那集真的是我自己也好喜欢很有感觉，
很多朋友有很多收获，当然有很多疑问说我到底要怎么样可以做那个盖洛普 的测验啊、那我就想说除了盖洛普之外还有一些其他的测验，其中有一个叫做 SDI 它给你的信息啊很抽象，但是我觉得非常非常有见地，这个是你一定需要有一个专业的人来给你解读这个报告才行。但当时呢，我对我自己的认识是，我是一个碰到任何的冲突的时候，我会先停下来去找更多的资讯，之后我会做一个决定该怎么去做。但是呢，并不是每个人都这样子，有一些人是碰到冲突的时候会先做一个决定，
对，很快的先做一个决定，然后看这个反应怎么样，
对，
然后再去后续，
甚至说是先一开始捍卫自己的立场。
Yeah.
那如果对方也是很硬的话，那可能在这时候再进入到一个好，那我再去问更多的意见的一个状态。对，那以我看来，就是我们两人的差别就是在这里。我是在第一时间的时候，我会说等一下，我需要更多的资讯。而你是在第一时间说快一点，我们现在赶快怎么样去处理？
对，就是先做一个，就是眼前觉得最能够很快把这件事情处理的行为就先发生，哎，好像没有办法解决完 OK， 我们再看看有什么样其他的方式可以去把这些事情收尾。对，
而这个 SDI 里面我觉得最有见地最棒的一个洞察是这样子，他说因为这是我们惯性的思考方式跟处理方式，任何一个人如果发现说对方没有接上他的这个方式的时候呢，会再继续加码这个原本已经有的惯性方式，但任何一个惯性的，例如说这个时候算是我们的优势啊，任何的优势过度使用就会变成一个劣势。我觉得啊，自从我做这个 SDI 之后，非常能够帮助我重新去看待，而且让我更欣赏你的这个特质，这是你的优点。你的优点就是你的动作快，你的行动快，你很果断。我的优点是我会想很多，我会去收集很多资料，我会去做创意思考，可能是做一些在框框以外的一些思考。但是我需要可能就是那个时间跟空间。
所以你要去理解对方的行为模式吗？
对。你要去理解，你要去欣赏。
我也蛮欣赏你的啊，就是这种慢慢的。很多时候就是你知道我做的时候你也不会阻拦我。
为什么感觉我好像是树懒一样？
就是我跟你讲什么，有时候 我跟你讲什么，叭叭讲完以后你就觉得哦 OK， 我就觉得好吧，就哦好就这样。
但这并不表示我就完全忘记这
件事。没有，那个时候其实当下我是很 appreciate， 因为我就觉得你给我很多的空间，就让我就是这种用我的方式去完成，对，完成这些事。
也有网友问说，任何关系里面呢，只要有吵架，一定会有伤痕，该如何疗伤？
我觉得啊，伤一定要聊开，一定 就说你可能今天讲完了这件事，他处理了80%，还有20%是不解的，但他就会在心里面造成一个伤。那我觉得就要再择一个时间，把这个20%的这件事情再拿出来，花100%的时间去讨论它。但是我觉得两个人毕竟在一起很久，我觉得有很多事情是无解的，譬如说过去发生的一些事情，他已经不管时空背景什么都已经改变了，他也没有办法再扭转，那我觉得那个时候就要放下。对，那个就是真的就是自己的修行了。
因为要理解，如果自己不放下的话，这个就会一直是背在身上的一个重负，
而且会伤害你们之后的关系，就是你不要让过去所无法改变的事情去伤害你未来可能会更好的状态嘛。
哎，这个刚好就衔接到下一个问题，说有些人吵架完彼此和解了，但是内心却依然没有完全放下，慢慢累积疙瘩，成为感情中的未爆弹。
对呀，因为很多时候你吵架都会说，你看你以前怎么样，你知道上次我说什么，就是你知道就会有这种。那我说真的，我觉得前几年我们两个都还会有这种状况，但后来我们可以说吗？就说我们其实有找那个就是线上的那个咨商，对不对？
对，
因为我觉得我们后来我们两个之中有一个一直无法解决的，是算是 conflict 吗？就是说，
对，对于一些事情，过去的事情，我们个别处理的方法没有办法理解，
对，但又是非常非常在意的。例如说，OK， 我可能在工作上面啊，或者是在就是人际关系，有些人的不负责任的行为，我会觉得我没办法接受，那我就会想要做一些处理。但你就会觉得说，哦，这事情其实没有这么大，我们要以和为贵。但是以和为贵这件事情，我自己会觉得在那个时候其实不是很适用。所以后来我就跟刘轩说，我说那不然的话，你相信这个科学嘛，相信专业，我觉得要帮我们要找一个谘商，然后针对这个事情去帮我们去做一个分析，为什么在这一件事情上我们两个的看法会如此的不同。因为那个真的是当下我们自己都觉得说，哎，我们所有事情其实都很能够沟通，是 we're fine。但是就这一件事，因为为什么会想要去处理，是因为它陆陆续续发生过2-3次，然后其实会造成我们后面的冲突，然后每一次冲突，因为前面的事情没有解决，又会把它拿出来讲。所以后来我们那时候去找了那个谘商，那谘商其实就第一次哦，我们跟他讲的时候，他其实就直接点出来，我们两个在人际关系的三角这个当中，我们两个的立场是非常不一样。
对，那立场上面的不一样，就是我碰到状况的时候，我会想要进来好像挽救一个情形。
对，
因为我不喜欢看到人对立，所以进来好像想要当一个和事佬。
对，但其实这件事情它其实不需要你进来援救。
那有些人就是惯性的援救者。
对，然后反而会造成冲突，因为就是如果你没有援救，其实我也就是把这件事情处理了，但因为你援救了，反而变成了我们两个之间的对立。所以那时候其实我们第一次聊完以后就觉得，哇，很有那种豁然开朗，哦，原来这是我们的个性上面不同。这也不是说他就是你故意或是我故意的问题。
对，
我其实我觉得那一次之后我们其实就还蛮放下这件事情。
对，
就是过去的所有的就是这些冲突都可以成立，那当然我们也会警惕彼此啦，就是说以后就是你知道事情发生，我现在也会跟就是直接有时候事情发生的时候，我就会直接跟你说啊，我就说不要当一个 rescuer， 就是你不需要来拯救这件事情。
不过你也了解，就是 rescuer 是一个我从小，因为这个是根据我们过去成长啊，以及我们的个性，就甚至你可以说在某种方面是与生俱来的，
是，这绝对。
但因为与生俱来，所以我们很难说是完全去改变这个模式，对吧？
对，
那只能说我们个别能够去做到的，就是理解说，哦，原来你的思考方式跟我思考方式是非常不一样的。
对，
所以可能像当时你会觉得，哦，我受伤，因为你怎么会不站在我这一边？
你怎么会，
就是，你怎么会在这边
好像背叛我的感觉？
对，但其实我也一直想要跟你解释，是没有，我完全不是这样子的意思，我怎么可能不站在你这边？但如果你觉得说我的行为证明了我就是一个什么样怎么样怎么样的人，那这个时候这就是一个放不下的一个心结。但当你了解说，好，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是个什么样的人，我们两个人思考方式真的是不同的，但我们的心都还是一致的。
对，
在感情中一定会有磨合，但有些时候真的是两个人真的是不适合，那么我们要如何判断是否要和身边这个人继续磨合下去？我觉得对我来说是很简单，就对方有没有这个意愿去了解你。
对，就是有没有要去 work on 这件事情、哎、对，就是 work on 你们的冲突。对，因为我觉得我们之前其实也蛮常碰到这个问题，就是说哦，好像对方不愿意沟通，
嗯，
就是问题明明很多、嗯、但是可能每一次跟对方提的时候都会碰到一个好像冷板凳没有回应，
嗯，
就感觉好像 一个人就是一头热，然后另外一边就是完完全没有反应。那这个时候其实沟通真的，因为沟通真的是双方的啦，如果碰到这样的状况真的是没有办法去，对方没有办法突破他的心房跟你分享他的想法，那你也没办法去理解，那事情没办法改变。
所以降低姿态说我可能不是非常理解你，
嗯，
我 说不定甚至不是非常理解自己，但是我愿意想办法来理解。如果你都已经这么做了，对方反而变本加厉的、嗯、更本位导向的说，那你就要按照我的方法来做，而没有任何的意愿想要了解你或者接受你的这个善意。
嗯，
让我们来了解一下彼此跟我们自己。
嗯，
那我觉得这个嗯，可能就要重新来思考一下。
是，
对，因为一个难以沟通的对象，这个是接下来还是会难以沟通的。
对，嗯，
好，最后两个问题，在两位眼中，爱是一种感觉，还是爱是一个选择？哇、哦！
我那时候看到这个问题的时候就，哇塞，这个也太深沉了吧？对，我先想我的想法、
嗯。
我那时候看到这一题的时候，我的直觉反应是，
嗯，
我觉得爱一开始一定是感觉，
嗯，
对。一开始那个是骗不了人的、嗯、就说你对这个人的感觉怎么样，你多爱他，那是骗不了人、
嗯、
但是经过很长时间的相处，它会变成是一个选择、
嗯、哼，
就是你要选择对这一段感情的忠贞、
嗯、
你要去选择你要如何为这个付出，这个就已经是就是在你自己能够去做的行为多一点，所以它会是一个选择，这是我的想法啦。
我同意，
我们真的没有蕊过，我就觉得怎么突然觉得这怎么好凝重，很
细微的事。I am enjoying it. 我自己还我很喜欢这个问题。
Yeah.
我觉得它的确是一个选择，但我对选择的定义会有一点的不一样。
嗯，
我觉得这个选择是我选择不要再任性，因为当你是 single 的时候，
嗯，
你会很自我导向，你会去想要找一个人是符合你的，是跟你 compatible 的。
嗯，
你找到这个人之后，一开始可能在热恋当中，你们两个人哇，他跟我很不一样，但是我们互补啊，我好欣赏他的这个啊，他真的很棒啊、哦。但是这是那个时候真的就充满了各种感觉，嗯、感觉会
慢慢的爱，
对、嗯，会粉饰掉很多自己内心的一些想法。
嗯，
然后之后呢，自己内心的想法出来了，两个人已经开始很稳定的时候，这时候会发现说，为什么他的想法跟我不一样？为什么他做事情的方式是不一样？
嗯，
而在这时候呢，你就会有一个选择了，因为如果你说不行 ，my way or the highway，
嗯，
就是我的方法就是对的，那你继续这样子的话，你就绝对没有办法跟这个人继续相处，
嗯，
所以你要去做一个选择，就是说，好，我要不要选择我自己不能够这么任性，因为接下来有更重要的事情，可能是我们两人一起共同创造的家庭，我们一起的生活，我们对于未来的愿景。那我觉得有这个人在我身边是一个好的 partner， 他虽然跟我很不一样，他虽然在某种方面他真的是跟我是不同，但是我选择我不要那么的自我、嗯、
对，我觉得自我是对的，就是你刚刚说有任性，我觉得任性这个字会有点 too strong， 就是好像你知道随心所欲什么，但是选择不任性，
我们认识一些很任性的人啊，到最后他们就选择任性而走出婚姻，
是没错，
那他们会说我在寻找我的自由，
对，
但我们 真正知道的话，其实是你选择了你自己想要的生活方式，那当然这个是每一个人自己的选择，
嗯，
但当然这个里面会有一些代价嘛，这个所谓的代价就是你之前跟这个人所有的共同的磨合跟一起创造出来的一些东西，
嗯，但我觉得人是会改变，我觉得这个我们也是必须要去相信的一件事情，人是会变的，
嗯，
那这个变因为你真的从20岁到40岁，你所经历的你所看的事情它本来就会不一样，
对，
那所以我觉得就像最近那个 Bill Gates 离婚的事情嘛、嗯、对不对，
对，
那时候我们也在说其实结婚是好事，但离婚未必是坏事，就说有时候你今天走到最后两个人如果没办法共同成长的时候其实分开，那只是说你的选择是、嗯，还是希望，因为毕竟譬如说你今天走到了40岁60岁、
嗯、
你已经有更大智慧去让这一个伤害降到最低、嗯、
你知道吗？我觉得最伤人的一句话，在两个人争执里面最伤人，绝对不能说出口的，绝对会留下伤痕的，会是什么？
赶快笔记。
是我后悔我认识你。
哦，这太可怕了，这个话太可怕了。
但是两个人真的吵到最后的时候，有些时候这个恶言，哇，这个恶言说出来，那个是很难去抚平的。
对，而且这个话太。我觉得真的太意气用事，这个真的就任性了。
这个就任性，
这真的就任性了。
所以把它反过来，即便两个人真的是要分手的话，还是要给彼此一个祝福，并且说出一句话是：谢谢你跟我一起度过的过去。
对，
幸好我有遇见你，因为在那个时候你陪我度过的这一段时间，也对我来说非常重要。
是，对。
无论如何，今天大家所谓的好聚好散，建立在这个幸好我有遇见你，这个基础上。那最后这个就是最后一个问题啊。最后想请两位分享一下，想起对方的什么特质或一段回忆，就会觉得幸好有遇见彼此，并对这段关系感到心满意足。
很多我觉得 OK， 我觉得我们刚刚讲到，就是我这是一个比较个性比较急的人嘛，那你就是一个比较慢，稍微步调比较慢配合的人，但是我其实很多时候啊，我都会很感谢就是你的愿意配合。例如说我们在不管是决定家里面的东西，决定旅行的地点，决定什么的，其实你也都会让我全权处理，然后你也会 enjoy 在其中，就是你不会说，我要这个我要那个，就是意见很多，但是其实最后你都会在当中也很享受就是我的安排，然后你也会给我就是表达说你的谢意，直到这个时候我都会觉得说哇，就是很 lucky 当初是遇见你，
所以说我们是绝配嘛，
真的 high five，
我绝对配合。
yeah,
而我也我欣赏你的，也就是你的冲冲冲。我永远记得那时候我们还在 dating 的时候，有一次我们不是到那个微风，
对，
这之前微风广场
里面，对，我们去看电影，
对，去看电影，我们很赶嘛，
对，
所以当时你开车，你说我停车，你赶快冲下去去买电影票。我冲下去，我发现哇，大排长龙，那个电影很红，我就给你打电话，我说今天这个场大概看不了了，因为人太多了。你当时你就说，你知道他七楼那边也有一个卖票口，
那边没有人。
对，那边没有人。我说哇，真的，我从来没有注意过。
对，
后来我就上去那边，果然没
有人，
然后我们就看到了那一场电影。You know，
你那时候对我的满满崇拜是什
么？我说你就是一个很 street smart 的人。
就是我觉得我对很多事情我很敏感，就是说，我看到这个状况的时候，我就会记起来。
对，
那我觉得这个记起来就会一定有某一个时候会用到。
You know， 我觉得这真的是让我最佩服的，你怎么可以都是在适当的时候真的就会想到，你处理事情之快哦。
我觉得这个也是真的是以前工作的 training 啦。你看我们以前在做 account， 就是随时什么事情，
我觉得是你的个性，你本来就有这样的特质，或者说是如果做不来这一点的话，也不可能在 account 上面一直到后来你变成 manager 嘛，对不对？对啊，所以就是你发挥了这个特质，你本来就有这个特质，而这个特质是我没有的，因为我就是属于那个我就慢慢的。那也许我可以在一个东西上面看出一个局，例如说我会看出一个系统，然后给你一个说，其实在这边有这样子的 pattern， 你有没有发现？那这个是我比较擅长的，从一个看起来好像很复杂的局里面慢下来看了之后说，我们就考虑这个里面会有的 pattern。
我觉得这个部分也是我很感谢的，就是说你会去把这个大局去做分析，然后就是给我一些 input 啊什么的，但是最后还是要做决定。
但是当我们这个事情急的时候，我们有 deadline 的时候，就还是需要冲冲冲。所以
好，那我就往前冲，然后你在后面就是你知道稍微就是然后慢一点，然后看你就是收一些，
或者说如果我看着冲这个地方不对的时候，我会也是从后面喊，
对，
等一下，
抓一下我，
对，
抓一下，对，
所以我们才认识彼此嘛。我觉得在某种方面，我们虽然刚开始交往的时候并没有那么具体的能够说得出来，但这些年的相处。你看我们也18年
了，刚交往的时候我满满的爱，什么都能配合，我那时候也是绝对配合啊，对不对？就是经过长时间的相处，我觉得更认识彼此的时候，
我觉得也更认识自己。
对，那倒是，对，
是，所以认识彼此，认识自己，知己知彼，百战百胜。
好老套。
哐哎，我们今天就整个就是一个哎呀老套，你看
对、啊、
我们今天的节目是520、
欸、就是怎么我就两个讲的超严肃的、yeah. 就觉得好像两个人是怎么在谈判或什么的。
哎呀，我们这个节目本来就是不是娱乐节目啊，我们这节目是希望可以让人能够多思考一下自己的生活。但是如果今天是你的节目的话，我相信他其实他会很不一样。我很支持你来看你自己的 podcast。
嗯，对，这是我一直在思考，但我真的不知道我要说什么。你看我光是来上你的 podcast 我就已经就是紧张
成这个样子。我觉得你今天说的很好、欸、你说的很好。
嗯，
如果各位，
谢谢你的肯定。
我的肯定啊 doesn't matter， 真的是大家听众们的肯定。如果你真的觉得我们今天的分享对你来说可以帮助你去想通一些以前的事情的话，或者有些洞察，或者 even 如果你只是很喜欢听我们两个人你来我往，麻烦给我们一个留言，
对、
啊、一个五颗星，一个分享。其实我们在 Apple Podcast 上面有很多很多人给我们一些留言。
嗯，
对
对，真的是很感人。
那这个是真的让我看到啊、而且每每都说让他们可以去反思自己的人生。
其实你有时候真的就是需要一个不同的声音，别的声音它可能跟你平常日常生活都没有相关。
对，
可是那个声音其实会让你醒思很久，就是哎，你怎么从来没有这样想？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
像是你在睡不着的时候，我就在旁边跟你讲这些理论。
那我一定会睡着。
没错，
谢谢，
这个就是，
这也是
我
很感谢，
肯定，
这也是我感谢你的地方，就让我就是让我就是没有睡不着的问题。
好，520 ，Well, baby， 520 1314。
OK， 我爱你
啊 ！High five， 大家都要吐了。
对，我刚想说一直在讲说以前满满的爱，现在我觉得也是满满的爱，
也是满满
的
爱，
对，
就是、
也是满满的爱。
Yeah,
但是我们现在是更、yeah. 你知道很多的爱已经是有很多的那个理智跟醒思层面在里面的、
哎、
已经不是那个年轻时候就说哦就是我现在爱你我明天不爱你、哦、就是已经不是那个样子。
听起来好像不浪漫，但我觉得其实理智的浪漫、
欸
啊、
我觉得是
不
同阶段的浪漫。
嗯，就以这个分享献给大家，献给这个世界上面所有的情侣，所有的、在一起修行来认识自己跟认识彼此的 couple。 祝你们大家520过得愉快，
520快乐，
拜。
希望今天节目内容有让正在收听的你获得一些灵感，一些把人生过得更美好的灵感。如果你喜欢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欢迎在各个收听平台按下订阅。如果你是在 Apple Podcast 收听的话，也请帮我留下五星评分，告诉我为什么你喜欢这个节目，也欢迎把节目推荐给你身边需要的亲朋好友们。假如你想接收到更多过好人生的心理学资讯，欢迎追踪我的 FB 跟 IG， 连结都在节目资讯栏中。刘轩的 How to 人生学，我们下次见咯，拜拜。